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教会不是基督徒的社交场所。今天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提醒我们，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势力。
我们是不是一直相信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坚信福音，就能经历超自然的能力，彼此原谅，为对方向神献上感谢，同心为基督做见证。当我们这样做，就能改变世界。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教导我们圣经的依然是蔡伯恩牧师。蔡牧师是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的经文对他的生命、他的事工都有重大启发。基督徒为什么要在社区聚会呢？因为我们要借由祷告彼此扶持，互相服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重申代祷的重要性。今天蔡伯恩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世界最大的势力。
保罗说，祷告对教会事工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十一节他提到祷告的内容，经文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互相代求，使我们真知道神。我们要如何真知道神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就是知道荣耀的父主耶稣基督和启示的圣灵。我想你立刻会想到神的三位一体。的确，保罗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认识圣父、圣子和圣灵。神把福音展示在我们眼前，那么我们就看见他要做的工，就是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在创造世界之前，神已经决定接纳他所爱的人成为家中的一份子。而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差派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救赎我们。然后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明白神赦罪的恩典，让我们明白自己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这份喜乐实在难以形容。我们真知道神，正如保罗在第十八节说，但愿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求神照亮他们的眼睛，他们就能看见真相，明白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使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他没有必要这样做，没有必要叫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流血。现在神又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更认识神，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几个星期前他领养了一个孩子，他拍了一个短片给我们看。从影片当中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快乐。我的朋友下班回家，还在学走路的小女孩就跌跌撞撞地走到爸爸面前，一面叫爸爸爸爸，这个爸爸就抱起小女孩 亲吻他的脸。没有人看得出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我的朋友跟他的太太有感动，觉得神呼召他们去领养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他们透过有关机构遇上了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小女孩。我想没有人愿意收养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吧，但是我的朋友跟他的太太就决定收养他。在领养的过程中，他们会偶尔的带小女孩外出逛逛公园或是吃点东西，而街上的人都对小女孩投以鄙夷的眼光。街上的人说，怎么带这种孩子出来，叫人看得真不舒服。不错，没有人喜欢外表有点怪怪的笨孩子，但是我的朋友衷心相信，他们是在为福音做见证。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爱我们，领养我们，差遣他儿子拯救我们，这就是神的爱了。最后领养的手续完成了，我的朋友夫妇在文件上签名，用红色的墨水按了一个指印，说这是爱丽丝，她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永远爱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他对你和我说，我用红色的墨水，用我儿子的血宣告你是属于我的。我知道你的软弱，你的残缺，但是我爱你，领养你，你是属我的。我想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回应神的邀请。我们向神说，神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打开我家人还有朋友的眼睛，让他们跟我一样看见你的伟大。你是万事万物互相配合，互相效力，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使我们得好处。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美好的计划，因为我们在你心中珍贵无比。保罗在第18节吩咐弟兄姐妹要互相代求，叫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神照亮，叫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那么我们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的，这位神早已计划接纳我们成为家人，叫我们承受丰盛的基业。神能化腐朽为神奇，把黑暗变为光明。神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现在的痛苦、试炼、伤害将会放在一边，我们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使我们在各种痛苦当中仍然有盼望。你忘了保罗的祷告吗？他说，祈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为你们成就的大事，使你们大有盼望。听众朋友，世界需要盼望。我的儿子介绍了我一首歌，叫做《垂直地平线》，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子的。一群男孩在街上，他们一面互相的抛球，一面说，我永远是你的兄弟，永远是你的朋友。20年后，半夜三更，其中一位兄弟感到非常的孤单，他不断的努力工作，但奈何现实非常残酷。于是他拿起电话打给远在千里外的朋友，向他倾诉。他说，有的时候但愿我们是不朽的，人生有一个欢喜的结局，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时光飞逝，在你我的脸上刻上皱纹。啊，这是很令人感慨的歌词。有的时候但愿我们是不朽的，人生有个欢喜的结局，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没错，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有一天神要照所安排的，使地上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有借着羔羊流的血使我们在圣徒中得基业，与神和好。这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乃是依靠基督的拯救，使我们得到盼望。这个盼望超越了所有的困难，超越这个世界。盼望是真确的，因为神能按着他的大能大力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保罗接着在第20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保罗解释盼望的来源，我们的盼望来自那位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神，他为我们的好处不断的做工。保罗他试图去测量这一份大能大力，就像我们去估计灯泡的电力一样，但是他说这份能力是无法测量的。为什么无法测量呢？因为它比死亡和罪恶的势力更大，在属神的子民身上运行的能力，相等于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叫基督在天上坐在神右边的能力。坐在神的右边代表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接纳的。基督已经胜过罪恶与死亡，基督已经得胜了。这就是说，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他子民身上的工作，他们已经无罪了。这份大能大力是无法测量的，它比死亡和罪恶的势力更大，它超越了一切。你记得第21节怎么说的吗？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我想保罗当时是想到了凯撒还有撒旦对信徒的迫害，他强调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小小的教会里，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身上，远超过一些政府和军事力量，远超过一些属灵的黑暗势力。接着在第22节他说，神又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现在这份远超过一切的能力，要与我们这些软弱、破碎、自私、愤怒的人连结。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戴上福音的眼镜，我们看见的不是弟兄姐妹的缺憾，而是他们的圣洁。不是他们与我们的不同，而是看见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尽管他们曾经伤害我们及我们的家人，尽管他们常常犯错，今天我们凭着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联系，彼此相爱，这就是神彰显的福音能力。同样的，大能大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的势力。然后保罗又在第23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说，对基督的知识必会充满世界，像海水充满汪洋。为什么会充满世界呢？就是要靠我们这一群堕落的人，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使我们彼此相爱，忠心跟随主，把福音传遍世界，使人心改变，使神计划透过我们成就的重大使命，福音充满世界。莱斯利·牛米金他论到基督徒如何在他们生活的多元化中发挥影响力，他说，人们怎么会相信对人类世界有最终决策权的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他有最终的决策权，他有终极的大能大力，人们怎么会相信呢？莱斯利·牛比金说，唯一的答案就是透过一群相信福音的人，他们彼此原谅，互相接纳，同心服侍神，在他们身上人们看见福音的大能大力。这些人不顾个人安危，以自己的生命向世界来宣告神的爱。我个人认为，如果人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只在乎能否赶得上公车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责任。我们的教会太小了。我不是指教会的面积小、奉献少，而是我们教会的眼光实在太小了。我说的是教会信徒所关心的是名利，常常谈的是什么音乐好听，什么电影好看，基督徒希望生活舒适，受人敬重。我们喜欢告诉别人自己工作的地方是何等的尊贵，我们喜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心得，似乎不再相信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只要我们忠于福音，基 基督就会透过我们彰显福音超越的能力。我们不再理会彼此饶恕的功课，也没有为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和代求。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肢体，神呼召我们忠于使命，改变世界。今年4月，伦敦的《每日电报》一份对基督教没有好感的报纸，竟然刊登出一个出人意外的消息。这个消息说，不出15年，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哇，中国，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在15年内会成为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呢？听众朋友，绝对可能，因为有一股力量比世上所有的力量更大。神的力量在那些相信他的人身上工作，神对他们美善的计划不是名利可以度量的。可悲的是，社会的年轻人抗拒这种想法，他们所寻求的是一种方便他们，使他们感觉良好的基督教的信仰，不需要向神委身，不需要奉献。他们说，我们可以依靠神的能力同时满足世界的期望。不，我们相信神对于属他的人有一个神圣的计划，希望我们的生活圣洁，不与世界同流合污。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我行我素。所以你不要对我说，哎呀，我要在森林里面敬拜神，我要独自的在湖边来敬拜神，我不需要教会。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面敬拜神，不过改变世界的能力从信徒一起聚会开始。我们突破彼此的差异，个人不同的限制，让基督的能力在群体中彰显，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而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然后人心就会被神改变。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逃避群体。你不能说，我不喜欢教会的音乐，我也不喜欢教会的人，他们对我没有礼貌，我感到不舒服。朋友，如果你逃避教会，逃避神把属于他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那么我们不单会失去喜乐，失去弟兄姐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失去神的呼召。神的呼召使我们同心协力要去改变世界。神所做的大事不是我单独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神不只建立一个教会，一座看起来建筑的不错的教会，神是要建立人，他要建立一群谦卑信靠他、有彼此紧密连结的信徒。这群信徒相信福音的大能大力，他们改变社会、改变文化、改变世界。我们相信福音的大能大力，因此希望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呢？你相信吗？我们相信福音的大能大力在我们身上工作，成就神伟大的使工。我们戴上福音的眼镜，要对那些受伤害、心灵破碎、曾经顽强的抗拒救恩的人说，借着基督的救赎，我在神面前告诉你，我爱你，我会一直为你祷告祈求，祈求神美善的计划成就在你身上。你知道吗？神对你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更呼召你加入教会，与其他的信徒同心承担使命。朋友，我们有盼望，也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承担使命。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不再看名和利，也不再计较自己的教会是否装修的富丽堂皇，而是真正看见神的国度，看见神的大能大力，开始在教会，在我们一群基督徒身上运行。由我们开始，就在这里。请你从今天就开始为某些人祷告吧，告诉他们人是有盼望的，带着基督的能力向他们宣告。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 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世界最大的势力。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和您分享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伯恩，保罗祈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一定有听众会问，怎么心中有眼睛呢？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我比较喜欢传统的翻译，打开心中的眼睛。保罗祈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提到的心灵往往使我们想到对基督的爱，我们爱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理性方面，我们认识福音，明白真理。但是在感性方面，我们感受自己对基督的爱。我们的心灵深处不单看到理性的一面，也了解自己对主的爱，对主的渴望，因此我们的心被改变。其实当圣经提到人的心，不单单是感受，更是指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心，我们立志跟从神。有一些老一代的牧者，他们说直到神把我指着圣经的手指头挪开，否则我看不见内在的意涵。但是我们看见了，看见了内在的意涵，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明白经文的意涵。
是圣灵的工作吧？
是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保罗求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信心永恒的意义。这段经文更特别指出，我们看见神透过教会深入工作，透过教会成就大事。不要忘了，当时保罗口中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小型的破旧的教会，在古老的希腊。保罗说，我为你们祈求，求神让你们看见，他要透过你们使地动山摇，使用你们，使用你们这所小小的教会，如同海啸一样，使福音席卷世界。记得旧约先知的故事吗？先知打发仆人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仆人回报说，没有什么发生啊。先知就求神开仆人的眼睛，再打发他出去看一看。仆人突然看到天上的火车火马，一大队的天军做好了准备，要为神来攻击敌人。使徒保罗也这样祈求，祈求神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大队的天军正在为世上的教会征战，攻击敌人。教会是今天神改变人心的武器，我们需要看见。
伯恩，你提到了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要为主征战。那么年老的信徒呢？或是像妇女们，他们只在儿童主日学教孩子讲故事，或者是协助照顾婴儿换换尿片，难道他们在世上的福音事工也有份吗？也参与了超自然的工作吗？
不错，他们也有份，但是我们的眼睛要打开才可以看得到。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位基督也是最后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的基督。保罗重申，教会是最具有能力，最能够改变人心的工具。神要在世上使用教会，国度兴衰，王朝更替，但神的工作永恒不变。神透过教会抢救灵魂，赐人永生。神比世界上一切的政权更有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困于自己小小的教会，觉得自己好像微不足道，我们怎么可能参与神伟大的工作呢？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万事万物都向着同一个方向推进，为了要彰显基督的荣耀。这是大教会，也是小教会的工作， 我们在跟天上属灵的权势征战。
对，不要局限在自己小小的教会里，要看见神永恒的国度。
保罗祈求神开我们的心眼，那么我们就不会只关心在教堂里面钢琴要放在哪里好呢？这个讲台是在上面呢，还是在底下呢？
地毯红色还是蓝色呢？
是的，他们看不见神在世上运行的能力，他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依靠神改变文化，改变世界，使人得救，使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教会的责任。
是好消息，谢谢伯恩。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您更认识教会。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丽。